各位城北善道会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教会的邀请，让我再一次有机会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成为与神同工的人。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里面，我首先是祝贺大家圣诞节快乐，而且也是盼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就是在圣诞节这么美好的季节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与神同工，让我们能够成为更被神所使用的人。圣诞节到了，有个爸爸就出去外面买了很多的礼物回来，他将礼物从车上面就射到门口，然后呢就去叫他儿子，就说孩子啊，过来过来帮忙。然后呢他两岁的儿子就很兴奋的咚咚咚咚咚咚咚跑到门口去，然后呢当然了就看见满地的礼物，好兴奋好兴奋。然后呢看见这些小的呢，他还他特别挑啊，他特别就挑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啊，因为他要显示他很强壮。于是他就见到有一个电饭煲，然后呢就过去抱着他啊，抱着他。当然了刚好抱得到。但是问题来了，是个电饭煲太重了啊，他搬不动，怎么办？他就望着爸爸可怜爸爸的样子，然后呢爸爸看了一下就微笑着，然后呢一手抱着儿子，然后一手抱着这个电饭锅，然后呢一起将儿子连电饭锅一起搬到厅里面去。当小孩子从爸爸的怀抱里面下来的时候，很兴奋的跑到厅里面去告诉妈妈，他说妈妈妈妈你知道吗，我帮爸爸将电饭锅搬进来了。各位弟兄姐妹，事实上是谁将电饭锅搬进来了？当然是爸爸嘛，对不对？我们今天说我们要与神同工的时候，其实神是全能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而且他创造宇宙万物，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事实上他需要我们来帮他做事情吗？好像他做不到的样子吗？当然了，一定不是说他做不到。事实上啊，神就好像是一位爸爸一样，他很喜悦他的孩子跟他一起做工。所以事实上我们与神同工呢，也就是好像我们这个小孩子一样，然后呢是这个天父抱着我们，然后呢我们就跟他一起这样子来同工啊。所以呢神非常喜悦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去跟神一起来同工，所以他也发出这样的邀请，他希望每一个他的儿女都能够有机会可以与神同工。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的圣诞的期间，然后我们要或者去想一想，明年我们需要有哪一些的服事呢？我们明年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荣耀神呢？那么我们盼望今天我们从一个的约瑟的身上，一个木像约瑟，他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木像，但是我们盼望能够从他身上来学习怎么样来与神同工。首先我们看约瑟他的条件啊，你看约瑟肯定就不会读到大学啊，就是研究生啊，就是没有这种学位。另外呢他应该也没有什么钱，你看他去到跟玛利亚，去到那个玛利亚就要生了，他连一个房间都找不到。当然圣经里面讲，就是说那个酒店里面的房间都被别人租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他有钱，他出十倍的借钱，那我相信肯定也有人愿意，就是说让个房间出来。所以你看约瑟他不是有钱的人，他也不是什么达官贵人，他除了有木工这一技之长以外，他可以说他没有我们现在择偶的一些外在的条件啊，高富帅白富美啊，这一些的条件事实上约瑟都没有。我相信正在听这个讲道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你们当中应该绝大部分的人啊的外在的条件都要比约瑟要好。不过你看见这个约瑟，神拣选他，让他成为耶稣基督的养父，他能够流芳百世，甚至他的事迹被写进圣经当中。为什么？因为约瑟是一个愿意与神同工的人，所以神就愿意使用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你是否愿意与神同工？你是否你的心渴望着与神同工？你是否将与神同工看作你人生当中一个最荣耀的一件的事情？所以祈求主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渴望与神同工的心。我今天我就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在约瑟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与神同工的人，他有三个方面的特质。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坚定的相信到今天神仍然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在这段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迹在前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至世的时候。你会看见，其实约瑟他面对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情况。首先就是他的未婚妻竟然怀孕了。我相信任何一个男人面对这样的一个的事实的话，他肯定很痛苦。他里面也肯定很愤怒。但是你发现，哪怕在这么痛苦这么愤怒的情况之下，约瑟还考虑到玛利亚的面子。可以确实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哦。而这个时候其实他的心思是想着将玛利亚休掉了。他正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就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啊，玛利亚呢其实是天使直接的向他显现的，虽然他是在很清醒的情况之下他看见天使向他显现，但是这里呢是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你看哪一个更困难去相信？其实约瑟这个情况更困难去相信。如果换了我们会怎么做？我们可能说，哎呀，我真的在发梦吧？啊，不可能吧？然后我们甚至可能就是跟梦中的这个天使，我们可能对话说，哎呀，我真的不太确定呢。你可不可以今天晚上你再给我一个同样的梦境？明白吗？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理由，我们可以去拒绝的。你看在这里。约瑟他愿意去听从了这个的天使所讲的话。首先，当我们要与神同工，最重要的，我们首先要知道神要我干什么。如果我们连神要我们干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去与神同工，对不对？我们要知道神要我们干什么，首先我们需要学会聆听神的声音。我们首先要学会怎么样听到神跟我们讲话的声音，而在我们听神讲话的声音时之前，必须我们要相信神今天仍然会跟我讲话。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的信心，说神今天在这个高科技，在这个这么科技发达的现在，神仍然活着，神仍然会向我来说话，那么就算神跟我们讲了话，我们仍然不会相信，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你看见约瑟他就是有这样的坚定的相信，他相信神今天仍然会跟我来说话。事实上神从古到今他一直在说话。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这样子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中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跟我们讲话的一个的明证。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就是有时候要来安慰别人啊，鼓励别人啊，我们都是这样子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为的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嘛。既然万事都互相效力，也就是说万事的背后带着神一个美好的信息，一个美好的心意。所以事实上万事的背后都是神跟我们讲话。各位弟兄姐妹们，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其实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神借着这些事情来跟我们讲话。有时候神会借着圣经来跟我们讲话。我听说过有些弟兄姐妹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神就是用那一段圣经，那一句圣经就安慰了他的心，当他在伤心难过的里面。 当他在寻求这个答案的时候，有时候这一段的圣经，这一句圣经就回答了他的问题。甚至有些弟兄姐妹就是好像看见那些字好像要跳出来跟他说话一样。圣灵他也会跟我们说话，我们只要真心的相信耶稣，我们生命里面就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圣经里面也说，当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的时候，圣灵用那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我们在祷告当中也可以来经历到神，也可以来听到神的声音。有时候神说啊，你求得好，这个也是我的心意，我就给你了，那我们就经历到神，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神对我的心意。但是有时候可能说，哦，你等一等，现在这个事情，这个你所求的我现在不能够给你，但是将来我会给你。有时候神可能会说，你这个求的其实对你没有好处，所以我不会给你。所以不管是神答应了我们的祷告，神暂时延迟答应我们祷告，或者神拒绝了我们祷告，都是神跟我们讲话的方式。有时候神也会借着我们周围的人，甚至一些不信主的人来向我们说话。神有时候也会借着环境，借着我们周围的一些发生的事情来跟我们讲话。所以有时候可能神是借着关掉所有的门，只剩下一道门给你去走的时候，可能就神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跟你讲话。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其实都有一种很特别的方式，我们去明白神的话语的，我们去经历神，我们去认识神的。有些人的方式是读圣经，有些人的方式是祷告，有些人的方式他可能是环境。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经常的比较经常的经历到神，或者我们明白到神的心意，基本上很多我们都是借着祷告。当我们有两个男孩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想这两个男孩已经很好了我们已经非常满足了，所以我们就将他们，就是当他们大一点点的时候，就将他们的那些什么衣服啊、小床啊什么全都送出去了。然后呢，神很恩待我们，给了我们第三个孩子。所以当我太太怀孕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去祷告啦。我们所相信的就是神今天仍然活着，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可以在一些很细微的供应上面，我们相信神会供应我们。他用怎么样方式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神会供应。所以神也很奇妙，当我们就是怀着孕，就是我太太怀着孕有老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见到就送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的衣服啊什么的都送过来。那这些当然也是我们的祷告，然后神就借着他们来祝福我们。但是仍然有一个，就是小床，我们在等了很久，还有两三个月这个老三就要出生了，我们还没有这个小床。后来我们教会在星期天的时候，通常那个主任牧师他就会有一个的方式，就是每一位弟兄姐妹他都会送一张的经文卡。所以在那一天里面，我太太就拿到了这一张的经文卡。这经文卡里面是马太福音里面的一句经文，这样子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当时我太太一拿到这个经文卡的时候，她心里面就圣灵就感动她，然后呢，她就感受到神已经聆听了她的祷告啊，我们所求的那个小床，神已经给我们了。于是她就很高兴的，就在经文卡的背后就写上了她的一个的回应。她就说，当我接到这张卡片的时候，我顿时满心欢喜，衷心赞美神。神啊，你真是知人心事的神，你这句话给我很大信心，多谢你。你看，这是2010年9月19日，而我们女儿是2011年1月份出生的。当她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其实神的供应我们还没有看见，但是她已经知道神已经供应了。然后那一天的就是星期天，下午有一个讲座，那我们就在教会吃了饭，然后就留了下来听讲座。讲座还没有开之前，我们就坐在那里，然后呢，后面有一位姐妹， 啊，他就拍拍我太太，然后呢就问啊，他说啊你们就是小孩子就要出生了，你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啊？然后呢这一位姐妹就说，因为她的孩子就快上高中了哦，但是他就说，哎我们小孩子的东西没有什么了，但是还剩下一个小床，你们需要吗？各位弟兄姐妹们，你看见吗？好奇妙啊。就是在崇拜完了之后，神将话语给了我太太，然后他去感恩，他知道神已经供应了，下午神就非常信实的将这个小床来供应给我们了。所以到今天耶稣基督仍然活着。我不知道在座当中有没有一些新朋友，你可能来到教会有一段时间，好像我们从国内过来的背景，我们常常就会觉得好像是已经被中国的这种的无神论的环境，我们已经觉得哎，这个世界没有神，然后呢所有这些发生的事情都是巧合而已。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们常常经历祷告蒙应允。所以这些代表着这些不是偶然，乃是真的有一位真的神，又真又活的神，他在聆听我们的祷告，他在成就他的心意。第一个方面，坚定的相信神在今天仍然说话。第二个方面是谦卑的聆听神的话语。第十九节他这样子说，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你看这个约瑟他本来就是想休掉玛利亚的，然后你看见这个天使出现跟他说话的时候，其实这个是跟他的决定是不一样的。天使叫他要你不要怕，你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他本来是想着要休掉玛利亚的，但是天使现在就说你要将玛利亚要接回来。这个他原来有自己的想法，他要改变这个想法，这个需要有十分谦卑受教的心才能够听得进去。有一位学者很有学问，他听到有别人称赞，就说另外有一位学者很有智慧，于是他心中不服气嘛，专程就去拜访这一位的学者，他想一解高限。到了那里当然就寒暄两句，他就故作谦虚的说，哎呀听说你很有智慧，所以呢在这里想向你学习学习。然后呢招待他的那一位的学者就当然就摆上茶杯，然后呢帮他倒茶。他倒茶倒着倒着，这个茶杯满了，这个茶杯这个水流下来了，他还在倒。然后呢这个水流到桌面上面全都是了。然后呢那个正来拜访的那位学者很纳闷也很着急哦，他最后忍不住哦，因为这个水就快流到他的裤子上面了嘛哦，他说好了好了，那水满了装不下了。这个时候那一位学者就停止倒茶，然后呢带着微笑跟他说，对啊，杯子里面的水满了就装不下了。你来学习，心里面就好像这一只杯子一样，装满了骄傲，你又怎么听得进去我要跟你说的话呢？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当我们要决心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放下自己的想法，人所讲的东西我们很难听得进去，更何况我们要听神的话语呢？有时候真的很不容易啊。所以呢真的我们要需要学习怎么样能够放下自己的想法，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来听从神的话语。有一位的牧师哦，他我在神学院里面上他课的时候，他特别讲了有一句话对我来说非常的有帮助。他就说，我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的决定是神不能够改变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是否现在也面对一些人生的选择，你是否也是在想着一些人生的计划，你是否愿意首先放下这些东西， 你安静的去到神的面前，你去寻求他的带领，你去看他怎么样来引导你，看他怎么样来帮助你。你是否愿意在神面前向神说，主啊，我没有任何的决定，没有任何的计划是你不能够改变的。我们愿意将自己的决定，将自己的计划都放在神的手中。我相信你，当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你就这样子谦卑愿意聆听的心的时候，神愿意来使用你，神愿意来帮助你，神愿意跟你讲话。大家想想啊，福音怎么样能够传到欧洲，是因为保罗他本来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宣教的，但是圣灵阻止他，于是他就没有去那个地方。然后神就借着一个马其顿人在异象当中向他显现，然后呢就祈求他说，你过来我们这边向我们传福音。保罗就听了这个马其顿的呼声，他改变他的计划，于是福音能够传到欧洲，跟着借着欧洲能够传到全世界。所以我们在做每一个都是因为保罗他愿意谦卑聆听神的话语而蒙福的。我们从国内过来的，我们现在可以信福音，都是因为保罗当年他愿意谦卑的聆听神的话语，我们而得到祝福。这是第二个方面，谦卑聆听神的话语。最后这是绝对顺服神的旨意。在这里他特别来描述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义人代表着什么？义人在当时的一个犹太教的文化背景里面，就代表是他非常认真的一丝不苟的来遵从了神的律法。而我们看见在24节，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你看他本来有自己的计划，但是当他听见天使的话语的时候，他就放下自己的计划，然后他就完完全全的按照天使的话去做了。有一个另外一个的译本啊 ,The Message, 他这样子翻译啊，他说约瑟就完全按照神的天使在梦中所指示的去做。各位弟兄姐妹们，顺服不是代表我们只是嘴巴上面说说而已，顺服是我们要带着行动，而且顺服是一个完全的绝对的顺服。你是否愿意用行动来表达对神话语的顺服？当你听见神对你说话的时候，你是否愿意放下自己的计划，放下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呢？我有一次在帮助一对夫妇的时候，这对夫妇他就在我面前当然就是彼此控诉了啊。那我就留意到这一个做丈夫的弟兄，他在对他太太很多的控诉里面，其实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的重点就是他对于这个太太跟他妈妈的关系，就是婆媳的关系，他有很高很高的要求。然后呢，我就跟那一位弟兄讲啊，当然我是拿出圣经，我就跟那位弟兄就讲，就是说他对于这一个婆媳关系的看法呢，事实上是跟圣经的看法是不一致的。然后我就用经文来解释清楚，圣经当中是怎么样来看父母儿女关系，怎么样来判婆媳关系的。哎，这位弟兄呢很可爱啊，他听我解释完了，他就说，哦，圣经是这样子看的，哦，那我错了。哎，你知道吗，我当时我心里面很稀奇哦，因为一般我还会期望还会想到一般的人哦，就可能他还会辩论嘛，他说圣经是这样子转的，但是我们中国人也有中国的文化嘛，对对对对，怎么样怎么样，他可能会有一些辩论，他可能也不会那么快就说承认我是错了哦。然后呢后来他就没有再提这个，那我在讨论的时候我还是不放心嘛，那我还是后来还是再找个机会，我就再回来这个婆媳的关系。然后呢你看这位弟兄好可爱啊，他就说圣经是这样子说的， 我已经释然了，这个问题过了。哇，你看，各位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顺服。当他知道这个是圣经的教导，他就马上顺服在圣经的权威之下。然后呢，他很明显的一个的就是说，他矫正自己的想法，让圣经的想法成为他的想法。于是本来好像是阻碍他们夫妻关系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因致他的顺服，他就拿走了。这个是很有福气的事情啊。大家想想，我们的教导里面，讲圣经里面讲到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如果每一位做丈夫的都这样子顺服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都爱妻子，不管妻子可不可爱，我们因为对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愿意爱他。你看这个家庭肯定会很好吧？当妻子他愿意顺服圣经的教导，圣经说你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不是因为这个丈夫属灵，乃是因为你爱神的缘故，你愿意去顺服自己丈夫的时候，你看吗？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那这个家庭肯定会幸福啊。所以当我们愿意绝对顺服神的心意的时候，神就会祝福我们，神的爱就在我们当中。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这段的圣诞节的期间，我希望你能够有些时间可以安静，可以去聆听神的话语。首先你必须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你知道今天神仍然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向你说话，包括在今天的崇拜当中，神可能使用领事的弟兄姐妹这些的诗歌来向你说话，包括他可能借着主席，借着这些祷告他向你说话，也有可能神会借着我今天的教导来向你说话。你是否愿意谦卑的聆听神的话语呢？当你明白了神在你身上旨意的时候，你是否好像那位弟兄一样，你就愿意降服顺服在神的旨意底下，你就放下自己的想法，你就真的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来过你的生活，按照神的心意来与神同工。所以我们能够成为与神同工的话，我们必须学习一步一步的在这些的方面，我们来坚定的来跟从神。在很早以前，有一位的弟兄他是一位主日学的老师，叫做金购英文叫 Ever。 他很忠心的在教会里面教导主日学，那他主日学班里面有很多的学生，其中有一位的学生他是在一个鞋店里面工作。那有一天这一个圣灵就感动这一位老师，他很爱这班学生，他就想我要去探望一下他，于是他就专门跑到那个鞋店里面来探望他，探望这一位的学生。你知道就是这个学生做的一个鞋店里面的一个工人是一个很低微的工作啊。那这个主日学老师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他也是一个有很好的工作，所以你看他特别这样子过去，这一位学生非常感动，然后这个老师就向这个学生来传福音，这个学生信主了。后来这位学生成为传道人，他的名字叫做穆迪。然后呢，大家也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名字，因为现在的穆迪圣经学院就是由他建立的。然后呢，他带了很多人的信主。后来穆迪在英国布道的时候，他就遇到一个商人，这商人叫做迈尔。这迈尔呢，放弃他的生意，让他信主，结果放弃他的生意，他也成为神呼召他成为一个传道人。他写了很多的文章，特别用一些的福音小单章去传福音。结果就有一个叫做查普门的，他一个年轻人，他就看了这个迈尔的福音单章，他就信主了。而且他信主之后呢，他也成为一个传道人，他就出去外面也是带领了很多人信主，其中又有一位打棒球很出名的一个棒球员。然后呢，当他来听这一个查普门的布道会的时候，他也接着信主了。这个棒球员叫做信恩德，跟着信恩德他也成为一位传道人。然后呢，他也出去外面传福音的时候，他就 有一个的犹太的小男孩叫做莫迪改，那犹太的小男孩呢也在这个布道会当中信主，而这个犹太的小男孩莫迪改他也奉献自己，然后呢也是出于传扬福音。当他在开布道会的时候，有一个16岁的年轻人就在这个莫迪改的布道会当中决志信主，愿意奉献他的生命来被主所使用。这一位的小男孩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一位大布道家，他就是格培里。各弟兄姐妹们，你看见因着一个人顺服圣灵的感动，他与神同工，然后呢带来了一大串非常大的影响。各位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当中绝大部分的人都不一定会成为格培里，成为穆迪，成为迈尔，但是我们每一个只要你愿意，好像约瑟一样，你放下自己，你愿意去聆听神的心意，你愿意摆上自己好像活祭一样，让耶稣基督来使用你，我们每一个都可以成为金钩耳，我们每一个都可以来影响那么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十个的人，我们可以带他们信主，我们带我们身边的人信主，以及可能这种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各位弟兄姐妹，你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你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当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可能想的都是我们要买什么礼物，我们怎么样来送礼物给我们的亲人朋友，这个很好，这个非常好啊，但是这个还不够。最大的礼物就是求神，主啊，我怎么样可以在圣诞节的时候我可以来服侍他们，我可以将这个永恒的福气带给他们，我可以让他们怎么样能够更爱主耶稣基督。你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你是否愿意成为一个与神同工的人？让我一起对我祷告。加巴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还没有爱你之前，你已经爱了我们。你爱我们，甚至愿意牺牲你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这圣诞节的期间里面，求你用你的大爱继续的来感动引导我们每一个，让我们愿意奉献自己，好像活祭一样，让我们愿意来聆听你的声音，让我们愿意信靠顺服你的旨意，以及我们在这个平凡的人的身上，我们能够活出不平凡的人生。谢谢主，你听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在座我们一个。